接着啊，这个社会传师精进出苦，会到彼岸，自有信心，为圣所欲，要无为者，一切啊复解啊。所以是要有，若有信心的话，为圣所欲。所以这里面这个有信之行啊，从信所产生出来，有信依信而行啊，那他才会要无为，因为他信无为。那这个信无为最难，信有为容易，有东西，信无为难啊。所以如果再从佛法上的案例啊，有个一个修学当中，你看哦，我才常讲这个，不过讲归讲啊，能用心想的人哈，这个要看个人了哈。我常提的就是你现在安住在哪里？你要啊，比如说，我现在修学是为了追求什么？解脱，对不对？追求解脱，对呀、啊，有没有解脱？没有，因为那个解脱就让你解在哪里？为什么？你很明显，我不管你有哪多少解啦，哈、啊，这个解就解在哪里？你能不能讲说，为什么讲？你知道吗？假如真正的目标，真正的修学目标在哪里？是放下，就是在佛法里面，我一直强调，它不是勉强让你舍下嘛，是，它是因为知道我执无可执嘛。是执无可执才舍，不是说因为有可执啊，我告诉我好吧，只好舍。那这个怎么舍？这就不实际嘛。所以佛法从来没要求你做什么不人性的事情嘛，他只是因为告诉你那个执不执嘛，执无所执嘛。那所以当我们在寻求解脱的时候，真了解解脱就是放了，就是放了。可是当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就提着去找解脱啊。你能不能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眼前放就是解脱了，但我们现在先把境界谈高一点了啊、哦。不过答案也真的是在这里了。你要是真的不放的话，你往哪里找解脱？没有另外一个解脱境啊，这个解脱境根本是，他从来没绑你啊，所以不缚不脱啊。没有束缚你，没有脱的问题啊！你自己敢去面对这个，好、哦，就像我刚才讲说，假如现在有个魔出来，好、哦，你怎么看？你我们现在没事，我们当然能修空观了，那没问题吧？但有事的时候，你顶不顶得起来？所以。我们往往在修空的时候，那个空的认知如果不很真实的话，其实你是提着的，你是提着的。所以你若真提着的时候，你就不敢去放。如果你真知道是假的话，你想提也不会提。事实是不是如此？就像说你明明知道它是幻象，你就像电视很简单啊，电视知道是假的，你会不会去拿它？不会吧？哦，电视演这个剧情说啊掉了满地黄金啊美钞，你会去捡？不会嘛？你只是会在剧情上感动，哎呦好可惜，可是你也不会笨到真的去拿啦，是不是？因为你还有背后一个理性，假的，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当我们在量下要无为啊，一切互解，这个要无为，难道你对这个无为的认知你要信得下？我知道你信不下的话，你现在比如说我们在追求佛法的时候，经常是带着另外一个执取心再来追求，你带着一个执取心在追求的时候，这个执取心其实就像我在谈莫那斯，今天， 之前不是举一个例子，有人烦恼，烦恼到哪里呢？烦恼到说骂这个人骂半小时，骂这个人骂十分钟，那个人被骂十分钟的抗议啊，你为什么只有骂我十分钟？你是不是比较不看重我？你为什么骂他半小时？是不是比较器重他？啊，碰到这个我就不知道，那用打的了，不然还能怎么办？他连骂都骂的分量都计较，而你不知道骂的意义，他不管你骂骂意义，他只在乎你把我当一回事多长。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在佛法当中的执着，从不管你善恶对错，只要我存在。而我们现在所有修行，其实就是放下那个我存在，结果偏偏我是用我存在去修行，所以我是用一个我在追求解脱。不会，你不会解脱，你应该现在学会去观察那个假我，这才是真正在修。我觉得无用。所以对一般人讲，我们现在谈的因为境界比较高一点的哈，对一般人讲，我们要设定一个求解脱的好药之心，要，这正常的，也会经过这一条路。只是说，当你慢慢了解所谓的无为的道理的时候，你才真的舍得下来。比如说，我们今不是一个例子，就你走到悬崖底下，有一个人说你跳下来，我接，你跳不跳？当然你一定要看清楚他能不能接啊。如果一个小孩子说妈妈你跳下来我接，下去你还两个都死，一个是被压死，一个是跌死，对不对？那如果是消防队员在那边，你就只要勉强跳了，因为还信得过了。那现在就是你只要放就解脱。那可是我相信我现在用理论讲说放就解脱，所以我很欢喜放。那为什么你我就常讲说有的人修行很用功，为什么他很用功？因为他还没把所爱放掉，所以他觉得还蛮安全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啊，就我常举例的就是短期出家的那个很用功很用功，因为第31天回家就可以回到家了，因为他只要努力30天，第31天就回家了。所以这三十天的修行当中，其实带着家的念头，不是吗？可是如果我出家那一天，真出家那一天，我是没有家的概念，我是真的住。你精进30天，你乃至每年都短期出家，都还不如我一天真出家，因为我那一天出家没家。你那好几次的出家都带着家，好不好？你要么敢于去放，这个才是功夫。你要是说先提着再去放，那就没有了。所以当我们认知一个设想一个解脱的时候，就应该依着解脱进来修吧，而不是始终带着一个感性，我要追求解脱，我要追求解脱。你有没有听懂我的话？我要追求解脱，我终于证得解脱，我终于证得，我一个高僧大德走到哪里，有一个红地毯撑着伞盖着我，这个又在做梦了。他其实他根本一点超然都没有，因为他在幻想嘛，是一样的道理。好，所以这个里面要无为啊，所以为什么当有你看这里面的真性情啊，我相信啊，如果有神通人，他会看到你内心有没有一股很扎实的念种子在里面。有的人我就讲说，有人说发愿啊，常发，就像那泡沫藏起来，滚不不不就不见了，这样常发愿就泡沫经济一样，发不就不见了。可是有些人说意是意，你感觉这个东西真实不虚，是待清净缘所成之愿。你发现杀死的不一样了，感觉不一样了，其实不一样。包括你自己啊， 你自己就看你讲这句话讲那句话力道不一样，一不一样，你自己老实讲，如果你经常观察自己，你会发觉你的每个念头其实因缘各个不同。讲自家话笃定的很，讲别人说的心虚的很，因为你不是世俗缺人。信之与戒，会意能行，见乎笃会，从事脱冤。就是说信之与戒，会意能行，当然有的把它拆开解释说有信有戒有会，那像这样具足的见夫，他能度过会等种种烦恼，从事脱烟脱到烦恼之烟手，不会能跳跃这种深渊啊。但我有时候也可以方便这样讲，因为他的原文，除非有机会看到这个经典的原文啊，这个解读他的原文，因为我们的中文字有时候哪个动词哪个彼此的关系有时候不一定看得到啊。不过这个我们来讲，信之以戒，会意能行。我有时候会解释说，信之信以戒啊，这必须要是有智慧者才能成就的，是不是？因为你信，要没有前面的多闻，你怎么信？啊，那就变成是这个由会意能行是行什么？行前面之信跟戒啊，那变成是那个信跟戒是受持啊，是被实现的了啊。但也无妨把认为信与戒，包括有信有戒有慧这样的勇健的修道之人啊，才能超越烦恼啊、哦，超越烦恼。那两者皆可、啊。不过我们要讲说，他把那个信啊，信为先呢，因为信的过，你看在这里面呢，我们一直在谈到信是一种什么实践力呢？实践力有多大？信的实践力有多大？信的实践力从恐怖分子你就可以看出来，不要命，多大？所以碰到这个，你那无解了，这种无解，你碰到一个都不怕死的，你怎么去消灭他？所以这个很可怕，这个思想要不谈成思想的沟通，这个不要不怕死的，你根本无所不防，你知道？因为一个不怕死的，随时拿什么东西可以都变成武器的。这个活动的炸弹你怎么防？很难呢。加上再跟你再训练几个制造炸弹的智慧的话，所以像现在话，上个飞机水都必须要每次要上飞机就一直灌，因为你带一桶一罐在那里，怎么喝完了？为啥不能水不能带上去啊？你看像现在，因为怕里面的水有可能是从随便再凑合一下就可以爆炸啊。所以你看，这个是从哪里信啊？有没有智？没智啊，不但是信，这个信是邪信，可是这个邪信既能发挥，你看不要命。所以一旦产生这种信的坚定力的时候，其实它真的是能超越一般人所没办法的那个。所以在宗教，为什么宗教的战争、宗教的问题啊，其实是很可怕的，因为它强调的是那个信。所以当一旦信的时候，我现在讲说宗教的问题，就是当他信的时候，世间伦理无效。你跟他讲说这是错的，对的，因为我的宗教信仰说对的，所以一切世间伦理说你这样不能残杀了无辜，他认为这是对的，没道理可说，没道理可说，所以很可怕啊。但如果是具有正信的话，就不一样，它同样是进行见夫啊，所以信产生，因为你要知道信，我们讲说理智信合一嘛，可是智跟信合一，毕竟在某些地方，我们为什么又把讲信跟智？因为信多少带的是什么感性，发挥动力的是感性来源，对吧？我们的知情意，对吧？那个知情所发挥出来的力道，所以有时候修慈悲心还必须多少有一点初学者还多少一些感性，才会更热忱，容易感动人，这一样信里面带着这份感性，所以它比很多人像有时候做起事情来讲，有些人感性的就感冲，反正理性的人不大感冲，对，因为利害得失算得很准，对， 所以他就爱卦，共而爱手爱脚。可是如果感性很强的，不要命啊、哦，那这个就是性。他升起他的价值感的时候，他这个勇就勇气这种勇猛之力就产生出来。可是这样就信以戒慧啊，戒乎度慧，从事拖延。你看，信使戒成，易受智慧，在在能行，处处见阳。信能使戒成，你看注意哦，成是不是又是感情？有点感情没？我说我今天持戒，我持戒为何而持？我可以为人天福，我可以为博得好名声持戒，我可以是为人天福，我可以为解脱，我可以为菩萨道。所以当他认知不同的时候，这个戒所护含的意义就是吧，跟着一直变。对，当你带着一种以解脱的心情来持戒，这个戒在我们就讲到这个戒在，因为如果我们持戒是为了虚假，那这里面这个持戒有时候变成是要，等于是说有牺牲有代价啊，要得就要付出了，就会有一种我牺牲享受，享受牺牲啊，就是这样啊，因为要牺牲。可是如果是为了解脱来讲，那个持戒就不再是牺牲，因为那是一种安乐道，是正真之道，不是牺牲。它本来就是受用，它不是，我不是牺牲，我正在除苦，我根本不是在，我戒不是戒到一个持有可爱的东西以换取另外一个更高的可爱，不是这样的哦。持戒不是把其不是我们认为说其实这个也不错，但为了得到更好，所以我只好把这个东西戒掉，不是。从一开始之所以持这个戒，这个戒正因为它可以带来烦恼，这个罪过又带烦恼，所以我才戒除它，所以从一开始它就是功德，它变成一个主动的，是不是？因为我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持戒就带有那一份诚，是不是？易受智慧嘛，是不是？能接，因为你相信，所以像比如说，我们今天要不是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你如果不信，一开始就遮挡掉。所以为什么在佛法里面有很多人就不叫要生战生？为什么要不能回谤菩萨？因为你一回谤，就断了，啊，就断掉。所以有时候人跟人啊。你再好的东西关系没维持好，姻缘就断，姻缘就断。为什么？他重感谢。所以有时候你很理性谈没作用，所以真的还变成度人，还真的要先以欲苦前，真的是真的。因为他感性不能得到安利的时候，你跟他抢理的东西，他一开始就把你挡掉，连听都不听，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你道理谈很多都没半个，那个跟他保暖像兄弟的那些一下就渡我了。我就以前有一个学生，他以前也护过吧，他那个有一次带来一群，嚯，怎么是这样的人？就是一些兄弟，我这些兄弟对他是服服帖帖的，啊，见到我们那些人的手不知道放哪里，因为他知道这是他兄弟的师父，所以他一定要很尊重，所以他见到他很紧张，他就不知道要怎么谈，也不知道东张西望。可是碰到那一个很好用，所以我们很难度那一个，不过他可以度。看那一个平常很不大守规矩的，可是对他们真的很有效，说一就一，说二就二，那个乖乖的。所以度人还要看人，所以有些东西不是我们要度的，所以度那个由那个去度，不是由你来度，你度不了。你那个文绉绉讲道理讲很多的那个他听不懂，你讲完他就睡着了，不要说讲完，在讲的时候就睡着了，是讲完起来。你就是这样，你发觉 你不是那种气质跟他不相通的，那不喜欢你。我这是看一那个一我改作业，这个 同学引了一个故事，我倒听得很有趣啊。就有两个妇人，我那名我大约看过啊，两个妇人啊是卖鱼的，就有个姻缘，人家把他放到一个地方，哇，那个好香好清净，就那两个都睡不着，到最后怎么样？带几只臭鱼进来。放了几只臭鱼就睡着了。你信不信真的是这样？我在金门当兵的时候，我们那个宿舍是旧的，人家一定都很改新的，我们那个旧的，我们那个厕所啊，就像大陆早期大陆现在没这种东西了、啊、就是坐着就是一条啊，就没门的，就各蹲一个这样讲啊，那个老鼠啊够大了，都在我们底下这样跑来跑去啊。我们踩的地方啊，我们进去的地方其实也都是粪便，只是干了而已，因为那个老鼠很大，黏来黏去到最后都干，所以我们当新兵去第一个工作就是挑粪。不过我没挑到，我正要挑的时候突然有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都挑，就是我没挑到，我要挑那天就有事，所以恐怕只有我没挑过，那够大的。好，后来我们就改建了，改到新的，结果很多新兵就说玩不出来。这是真的，他们进去啊放不出来，太干净，而且放了又忘了冲水。哦，我们那连长气得要死，说哎，天哪，你们拉个水会死是吧？不会，你们不放我就把我们那个厕所关一个礼拜不让我们用，要我们跑到很远以前旧厕所去蹲。他说惩罚你们上厕所不拉水，因为习惯了，本来那个混坑哪有拉水的，就换完就走的喽。那最妙的是蹲的爬不出来，因为气氛不同，是心情。哎呦，等等，你看，好命也很难过，对不对？的确是如此。哎，那必须要这样啊，像有很多人到山上去住说。你们这里好吵哦，怎么可能？你看你那个剪鸟叫声怎么那么多啊？对哦，因为他习惯听车声，但他没有鸟叫声。现在到了山上里面，没有车声，鸟叫声很多。他说那虫声啊，他说好吵，我整夜都没办法睡。这怎么办？我们到了都市，我们是没办法睡；他到了山上，没办法睡。你看人多难伺候。哎，所以还是到最后，说不定一又碰到这种人，我们就专程去录一些车声，睡觉的时候一晃，哦，呱呱就睡着了，因为用车声盖掉虫声，他就睡着了，是不是？而我怎么没想到这一个方法，也可以试看看。好，易受智慧，就我相信了以后，我能承受这样的智慧，一信能纳受这样的教学啊，再再能行啊。因为信，所以我心以法能相应，所以能行，处处见阳啊，这得利益啊，啊，这得成就啊，得增长，是不是？啊，彼方势力会信啊为名，是财上宝，家产啊归常，就是说，真正的财上宝是什么？会信啊。比方是你用世间来比的话，慧信才是真正的名啊，才是究竟啊，是财上宝啊，家产非常，为什么？它随时都会衰败掉啊，都会衰败掉，所以不见掉啊。这个所以一个人有智慧的话，哎，就非常有用啊。我有之前不是跟大家提过，就是有技术也非常好用。因为小时候，因为我没什么钱，不过我从小就在赚钱，我那个摄橡皮筋我很厉害，所以我到学校我基本上是不带橡皮筋的，为什么？它会被没收。我是靠技术起家，人家玩橡皮筋，下课放学放学，我就坐在旁边借我几条吧，然后借完以后那些都变我的，因为我马上就 印了还给他们，然后就继续把他们钱印回来，那印完了以后再卖给他们，然后再把它印回来。天生我才必有用。不过这个也是技术练台，这还是辛苦苦功，对不对？不过我不知道，因为反正玩纸牌来玩什么都玩在会赢，以前实在是麻烦。哎，我对吧？只要有智慧的话，随时都可以创造财富，对不对？不一定要有表面的智慧，表面的财富啊，这个才是真的。因为走到哪里用到哪里啊，又是信会为名啊，是财商宝，哎，家产会长啊。家长因为为什么会长，所带因缘太多，生昧因缘太多，随时都可以被其他的因缘所夺。你看，我觉得像这次的那种金融风暴是典型，很有趣。我觉得这次金融风暴给我看到很多现象，就是原来啊，就算你有几百亿几千亿，可以一刹那之间 不见了。所以如果大家有受到这种伤害，其实你也不要太伤心，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有。也就是说，同时，就像说，我这次到马来西亚看到很多同学，就是以前的学生啊，都十几年没见了。他说：“啊，教长，你都没倒。”我说：“是啊，你也没倒，因为我们都一起倒。我们一起倒都不倒，就到最后再过几年，大家来管账，你也都没倒。”只是你怎么拿拐杖？你怎么拿拐杖？没有，倒是拐杖都拿了啊。所以我们发觉说，你损很多。其实如果大家本来各减30%，其实也都差不多，你不觉得吗？啊，你1000万的变700万，100万的变70万，啊，其实差不多吧。没有加减了哈，如果用这样看呢，哈，那不然还能怎么样？可是实际上，你发觉所有的财富，你看啊，你本来以为这么多钱，你看最近不是有更大的公司说倒就倒，你从来不会认为这个会倒的，可是它真的倒。你看美国三大汽车工业，那个是多少，那影响多大，那个产值多大，可以说倒，可以可能倒，对不对？那现在就当然辉哥就不可了啊，因为他那个影响太大了。可是你会啊，你倒我倒，化解啊，我因为欠100万倒账，他是欠1000亿倒账，我先化解说我还蛮值得的，因为他倒那么多，我倒那么一点点，我倒很倒霉，看他损失更多，我就很高兴。啊，是啊，这种话题就是说，其实当他感觉这个是纯粹就是数字游戏，永远是那么感觉，就是我小孩子没钱，今天爸爸给我100块，好富足啊！然后我本来那1000万，现在增加到1亿，好满足啊！啊，就是满足那个满足感而已。那满足了，没了，没了，没了，一切大家归平，就爸都没了，好苦，好苦，哎，苦的也都一样。啊，差只是数字感觉不同，不是吗？是啊，是的。所以你看，人间荣华富贵竟然这么不堪，谁也没算到说几个月前不是这样，几个月后就整个都变了。哎，我这次那个影响，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考虑到那个数字量那么大，因为这次动都是造的，而且美金造，嚯！那个数字我们要写那个零零零零，你不知道写多少零呢？有时候还不大会算，零零零零。那个英文我就不大会念了，那几兆美金那个不怎么念，亿可以的，兆我没读过。这个因为大概这一辈子跟我无缘，我说我不用。其实我大概不用背到那么多单词，我只要用我用得到的就可以了。所以后面那个大家可以跳开，你看，所以这种荣华富贵一下真的是无常哦，这是感觉到真的是这种东西真的是不可靠。那有的人这次也许没受影响，可是我们还有很多委屈的地方，很多太多变动因子在啊，是，其实看起来真的是就短了， 哎，很多东西真的是不可靠。我就是看到很多人这样起起伏伏，起起伏伏。我们现在讲得很轻松啊，其实我能感受到很多人其实感受到压力其实很重。这个在过完年大概又一大批的问题会出来。啊，可是学佛的好处也就在这里嘛。啊，至于于人呐、啊，啊，有些东西有另外一种正面的看嘛。啊，不好，我还有三餐吃。哦，因为吃少一点啊，以后就不用担心胆固醇啊。再说啊，因为这样，车不好开，骑脚踏车，哦，终于找到运动机会。嗯，反正日子就这样过了，你也知道往这边想，是不是？可是实际上它也有意义啊，它也不是自我催眠的、啊。可是我只是在这里看说，人要不看清楚这个东西，不是这里倒就是以后倒，都会倒，你放心。为什么？现在是外面让你倒，以后你自己让他倒，因缘散了就什么都没有，不是这样吗？哎，早晚你会看到，你终究要放下，是、嗯、啊，欲见诸真，要听讲法，能舍兼购，此之为信。你看他的易受智慧就这里讲了、啊，欲见诸真啊，真道理啊，要听讲法，能舍兼购啊，此之为信。所以为什么有些修学佛法一开始为什么先从三皈依开始？我们现在很容易、啊哦、尤其我们都会偏重讲理，可是我后来我其实发觉有时候、经验也多了，我有时候不竟然认为理讲多有用、啊、有时候我们听理好像懂，但有的人需要的是感情。所谓感性呢、啊，不是我们讲的粗的感性、啊、比如说你对他的实质利益，你对他痛苦的减少，那所带动的不是道理，就是我跟啥跟你讲很多，哎，你不要担心，你这种担心是愚痴的，这是不需要的。你讲那么多，不如跟他拍拍肩膀，我知道你很难受。就这样，你说哪个有用？讲道理，我刚跟人家讲完了，我也我刚度一个人完，现在我烦恼苦，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度我自己而已。所以有时候化学很多东西啊，你生不来。所以有些东西你要把，你要真正让他信，让他，因为我讲说信息的道理也是其中一个嘛啊，还有那个识得能善吧。种种的因缘让他生信，后头的这些东西就可以生，所以他有些东西是相互的，有道理，有实质，有内涵，他增加信，由信又增加对他的纳受，又更进一步，是，也是如此。所以我发觉有些东西啊，真的有人真的有耐力，怎么样？那为度一个人呢、啊，真的能忍辱到最后对方不得不接受。不得不接受。我想说有一个老师，那个老师是我们的居士，哎，够厉害的，那个学生又够坏，哇，闹来闹去的，一下要见那个，一下叫那个，到最后他因为大概是祖母以前带大的，所以啊，动不动就说要到南部去见祖母，那老师也只好陪他去，陪来陪去，陪到最后那个学生接受他，结果考上建中。差点快没用了，结果变健壮。所以这个学生啊，视这个老师如母亲。问题这样，我们就好感动啊。换你做，你就感动不来了。你这个业障啊！那么劣根性。可是这个老师如果像你这样，他绝对不会当人家的母亲，对，不会得到这样的肯定。他就耐得下性子跟他磨，所以实际上到最后我们最感动的也是这种啊，这德啊，就是因为所以我到现在我很多跟他的因缘我都忘了啊，不过他讲的这个故事我倒记得，哎，倒记得这个例子就一直还在，所以他里面他信了，他怎么信？从他的爱心让对方深信，因信他才愿意投入学习，所以他跳出来，不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性能渡河，祈福难躲，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例子。能禁止盗，也杀门的，这个就是说性能渡河，这个祈福难躲包括这个很多例子，就是说我因为深信善法，我坚信坚持善法，能不能躲？你信不信你的财富能不能夺走？老实讲，那个很轻易被夺走的不是真的你的，你应该要这样相信。我说实在，当然这个好像有点讲风凉话，不过佛法的确如此。你现在比如说你本来有1000万，这次金融风暴少掉一半因为现在如果听说少30%的，你要很庆幸，少40%的跟大家一样，少50%的你也稍微比人家多一点，少60%的稍微倒霉再多一点你不要以为那个没少，没少的很少大概多多少少都会少几成可是你要知道，如果真你的福也不过是一个刹那转变而已，你不要在乎。我说实在，真你的福拿不走，你要信得过，真你的福拿不走，就算这里没有，另外一个地方会来。这就是刚才讲说，本来龙要去夺那个财，到最后夺也夺不了，要吐回来。为什么？因为我是依持戒修善种种所得之福，你不是你能拿的。我之所以你能拿，只不过你是我的真善缘，因为我这个财本来就不具足在我身上，是吧？会为妻子、为子女、为你种种眷属所有，会为国家所有，会以为灾害所有，会以无常种种的东西所有，这就是不是你的。可是如果是你的，那不错，那不错。你要么就是结善缘，你愿意给，结不能有人轻易夺走。给的是你要给，结这个给是你就要成就善法，但不是不得已而损失的。所以有的人你看他福报大，就是说你看他好像倒了，没有，他其实没有受，第一个不受那个苦，再过来那个属于这种空来空去的东西，一下他就又回来，他没什么特别感觉，也就是他实际福并没有动，他的真实际福不会动，动的是那个表象的东西。所以在修学佛法，他不会因为一时而改变他的资质，他的决心因为他知道因果，他信的果，所以他不会动能禁止盗也杀门乐，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人要拿这个东西来供养沙门，可是盗要盗这个盗不来，盗不来，因为什么？这个善法所集聚的这个东西不是你这个盗能盗掉，你能杀野的地方，就是这个曾经要来供养三宝的东西，不是谁能盗走的。说祈福呢，因为相信你深信呢，它不能动摇的，它不能动摇。所以在我们修学当中，其实应该要信得过，就是你所修的东西，其实是你一定要信得过，你所得的福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就强调，应该让福来追你，不要让你去追福，因为我种下去就是在那里我种下去就来了，因为这不是谁在决定，而是什么？是你自身所感应出来的因缘。所以你种下去，这个福是跟在身上，你就算不要也不行所以之前不是举那个菩提道次第略论，有一个人说我发誓，我发愿到地狱，结果他夜修每次见到的都是净土像，他说奇怪，我明明要到地狱，为什么梦中见到的是净土？你的心清净，你不现净土，不然现什么啦？哪有心清净会现出秽土？你自己趁愿到那边，可是就你心清来了，你到了净土，你到了秽土，到了地狱，你也不会受苦那不相应不相应好，所以当无法道也杀，这个顺着念比较好能禁止道也杀门的。无信不喜，好播正言如浊取水 绝前养你，这无信不喜啊，就说你没有信，所以你也不啊不清醒，就是好播正言啊，就说就像说你容易在这一面这个好的话当中啊，明明是智慧的话，你想在挑剔啊，捡他的故意啊，哦，吹毛求疵啊，鸡蛋里面挑骨头，哦，类似这样。如左取水啊，笨的人在取水啊，结果取到这样，整个都是泥巴，拿出来也不能喝，因为他没有技巧，没有技巧，结果一取水的时候，把土中都泥巴都给它扬动起来，这个水变成污泥啊，你怎么喝？啊，没有，所以这笨的人啊，他没办法取那个灯，他就在那搅动搅动，所以因为他不信。不信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不能以信心安住你的心，所有的正法会以什么？以烦恼心相应。就不是我刚才讲说，人家骂你是在启发你，结果他不在乎骂，他在乎那个你对我时间长还是短。结果他用他的烦恼心，把人家警醒他、教诫他的东西，他把他拿了另外执着，没有，是，所以一个不能。听正言，因为不信的话，所以想了也没用，讲了没有。所以有时候我在教学的时候，我比较不喜欢教什么必修课。为什么不喜欢教必修课？有些人不信的来啊，不但影响上课的人，也影响旁边的人，心不安，气氛不安，不安会动荡别人。当然有时候也必须要勉强，不过一般修学应该是自己自愿，你勉强，但至少你不能去反对。所以一般在修学当中，我不大希望我的课排在必修课，我排在先修课，要来听的人来听，哎，甚至我很乐意你听到一半如果不要听的话尽管走。为什么？你不要勉强你啊，哦，因为有时候我们边上课觉得好像在虐待人一样，这样就你会挂碍啊。挂碍不是说点就我这样上课会不会影响到他，会不会让他不欢喜，那为了让他欢喜，我这样稍微绕来绕去绕来绕，越绕越多，就是本来 一话就可以讲完，就绕了几句才讲到那个点，这个讲也别扭。那为什么？因为他不信你啊。所以以前有时候我在跟一个地方讲课，我从来没有碰到这种情形，好像跟你道歉，因为他们坐在那里，我讲的三小时讲完，他们表情都没动。说，我突然对我的讲课失去信心。嗯，是不是我哪里讲错，或是不合他们的意？他们就没，你要是动一下，我也知道不喜欢，也至少让我知道不喜欢。现在怕的是一点板，也就是以前很像植物人，咬他不动。我也不知道他病症在哪里，我也不是告密医生，对，啊，经过了一次再一次，哦，终于动起来了，开始苏醒，到最后还真的活起来。哦，我是说，我后来我不过还好，我的经验就是，虽然他不动，我就自己观想，自己继续讲，因为实际上我真的不知道讲的应该继续讲，因为他们没感觉。所以没感觉，一般来讲，有的人心就慌了，对不对？这到底怎么讲？可是还好，我们经验久，哎，你没动，我自己动，就讲讲，哎，还好会动，哎，真的会动起来。那一道墙原来是人的墙，哎，会动，讲了很久，我也终于把它带起来了。因为我发觉有些人听课，因为假如我们这样听。听到只是文字的东西，其实内心已经久了以后被课啊，被这个上课给用得很没生命力，就得当作一门课，再一门课，再一门课，然后我也跑不了到哪里，我就勉强一门课，所以到最后花旦突然花就觉得说，听课其实是为了得到某一个目的，就勉强听课。可是慢慢你跟他谈一些不是课中的，而是他内心需要的时候，说这个倒有意思哦，再听，哎，火起来了，哎，不然你让他觉得 反正我一定要上这个课，还能怎么样啊？就听听听，久了以后变成无聊课啊，把那种易热心给压死，听到最后变成只有文字，只有准备考试得成绩，其他我没什么欢喜。所以变成一个无聊可以用到这样学习的那种欲望，学习意义就不见了，这就就沉下去了。我那个耗费很多时间，我一直发现奇怪，我很少碰到这种情形，讲话怎么会没感觉的？还好，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啊，处变不惊，要这样处变不惊。好，再过来，闲夫习字。要养清流，如善取水，施令不扰啊！就是说，如果是有智慧的人在取这个水的时候，他知道不要去扰动啊。第一个，不要去动摇那一个正见、那个智慧，应该如实相应的去取这个正见。是，你不要动它，甚至如果你相信他的话，我不给他正见。那如果你不相信，像有一次，这就是一个例子了。大概20年前，我那时候已经在上课，那有一个太太打电话来，说她的婚姻问题，我就因为我没看到她，我就跟她讲，应该要这样这样啊，这样光这样陆陆续续啊，大概讲一年。我不知道原来他是我上课里面的一个居士，因为他只用电话跟我谈话，上课从来没开口过，所以我不知道他就是他。结果后来事情解决了，他来跟我讲说，谢谢师父，跟我打电话的那个就是我。我说原来每周都看得到了就是你啊。他说是啊。他说我现在解决。我说你怎么解决？就是用这样就解决。我说那不是刚开始就跟你这样讲？他说是的，可是我都不大相信。他一直在练我的口才。我第一个讲的就对了，他就到了唠一年，回头就用那个方法好了。结果就卡在那。像我们现在有医生叫你吃药，像这个类固醇不要吃太多，这个不要吃太多，抗生素不要吃，加加减减，一直加加加加到这越吃越不好，就是个糖尿病跑出来。你就好好吃，吃完就好了。他不是，他就自己认为不行，这样看你这样打，他这个钱，反而出问题了。自作聪明，到最后反而出问题。因为他容易以自己的妄想生见动气，就扰动了，所以那个水不能喝。是不是？施令不扰啊。性不染他，危险于人，可好则学，归好则远啊，则怨远啊，可以。性不染他，就是说，当我性啊，就是我深信正法的时候，我自然不亲近那些烦恼的人。你为什么像比如说我们在修学，我们对某一个东西产生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会不会轻易被其他邪知邪见所动摇？不会。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我这一生我来到这里，我念佛不得一心，我不下山，他还没几个月就跑掉了。而且不但跑掉，还是参禅去。我说你也变得太多了吧，你稍微变我倒是有心理准备，不过像你这种变化还真的必须要调试一阵子。因为一下子信誓旦旦不一心不下山，才没几个就跑掉了，跑掉就换题目了。为什么？你当初的性质不是真心啊，真心不会这样，真心不会这样。好，为险与人啊，好啊，就是说为以险亲近啊，乃是险才为以性不染他。另外，在另外一个事情，他说，因为性则不尽习啊，这个不尽那个烦恼重责啊。那以在某个意义上来说，你若坚信的人，如果我们不染他当做一个主动词的话，就是说，因为我是坚信者，所以我也不会污染别人，对不对？当然，我也不会去亲近恶习的人。好，那为险与人呐、啊， 我只能会给人家亲近明白的啊正确的道理才会。如果以这样来闻的话，就是说，因为有的解释是这样，我就接着说，如果我们讲信不染他，因为我有正信，所以我不会去动摇别人的心。那当然，如果要转成那个意思，我也不会被人家动摇。那我能给的是好的啊，我不会染入别人啊。可好则学啊，可好则学，非好则圆。所以信的人他会有抉择，好不好？就该好的我就学啊。当然，如果顺着这个后头的话，就是这个不染他，就是不亲近那些习性重的、哎烦恼的、不亲近的、颠倒的人。好的我则学，不好我则远，我就远离。所以你看啊，亲近人他很清楚，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讲说，那这样会不会抉择一个人，会不会产生一个对立之类的？他不是。你看啊，在这个《法华经》，《法华经》很有意思，《法华经》是一个在我们汉传经典里面认为是精华最圆满的啊，包括《华严经》，《华严宗》也判教的时候，也把《法华经》看到最高啊。所以《法华经》讲的道理呢，圆融实相、法住法位的这个道理啊，是圆融实相啊。那可是《法华经》里面 很有趣，他讲的是安乐行里面的、啊，他讲说，你会觉得很怪。他说，见到有人修声闻法，啊，不能毁谤他，不能毁谤他，你这个不圆满。你除非他因缘具足可以接引的，或者你因为他的因缘是这样，你不能毁谤他，因为你会动摇他的心情。但是，不以声闻能够，就是我不毁谤你，但我也会跟你习经。为什么是安乐心？因为我要意身口意四愿安乐，四种安乐，我必须让顺应我的菩萨道，所以我不以声闻人习近太靠近，因为太靠近会动我的菩提心。但我不是对立，是因为在守护我的菩提心。这样，那所以说平常没有相往，那你如果来的话，我可以跟你讲佛法，讲完了就完了。但我不一定跟你相处，为什么？因为在说最圆满的怎么会有这样？他就最圆满的，所以我没有否定，因为一切都是佛法。那所以一切佛法但有差别，所以一即三，三则一，一圣即三圣，三圣即一佛圣，一样的道理。但他虽然讲圆满，他有没有告诉你应该守护的？有，这些不能动，这个不能动，为什么？你会变动，你会影响。所以菩萨道乃是这里略谈说，如果足堪为你所学的，你应该可以向他学，那如果不行的话应该远离。嗯，是不是这样？因为你不要哦，是像你看啊，假如我们现在，我们一般来讲啊，像我以前在学日文的时候啊，我因为我在赶时间啊，我一次都读两集啊，我一次就读第一集第二集，下次就读第三跟第四，所以人家要一年半的，我八个月把它读完，当然读得迷迷糊糊就是了，因为在赶。那有时候我另外一个理论是怎么样？其实急有没有一定？没有一定，再看你用不用功。有些人啊、哦、很怕压力，但有些人不怕压力，他喜欢跟高人学。为什么？你想降都降不下来，因为大家的标准在哪里？可是当你在跟一群大家的标准很低，你很容易把你的标准降低。它不一定坏，但你没有竞争，你没有一个借鉴，你没有一个学习的对象，所以到最后很容易自满。可是你看，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可是因为你没有，你只有在你的小村庄，你没有看到其他山，你没有看到其他人，所以就自满井底蛙，不知道世间有多广。所以在学习当中为什么会少一个？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要排斥不好的，这个你要知道，因为慈悲跟那个这个里面是就这一方面来谈，就利益众生来讲，你本身也是在学习，也是在成就你的福德资粮。那只是在学的时候，我们一个是慈悲，和我们要学的是学什么，你要定位很清楚，你要定位一下，你不是在 先行那不好的。你今天面对不同的人，比你差的人，你是以慈悲智慧的引导，你本身这是在修学。但如果你不清楚，结果你习进而去学那些不恰当的，结果到最后也就动摇了，也就不对，就坏掉了，也是这样的原理。好，所以这里就谈到说，你看他还是有抉择，在从信的这一方面来讲，还是有抉择啊。好的应该去啊，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啊，你就会知道说应该顺着这个来学啊。好，那我们的课今天先这样，因为还有再过来就有问题。那问题是接着还是怎样？
我们不休息。
好，不休息啊。好，那我先走。